啊，約書亞記去到尾聲差不多最後的部分，我們透過第十一章裏面一場是約書亞記的這麼多場戰爭裏面，也是最後一場戰爭，也是最大型最激烈的戰爭。在這場戰爭裏面，我們想講的題目叫做剛強壯膽長大成人，同你介紹等一聲，你要剛強壯膽長大成人。在約書亞記十一章的第一節開始到第五節，請聽我讀出一段經文，請你打開聖經聽我讀出一段經文。這段經文這麼講，他說夏所王耶賓聽見了，就派人到馬頓王約巴、新倫王、押撒王和北方山區基利列南邊的亞拉巴低地、西邊多爾山岡的諸王，以及東方和西方的迦南人、山區的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和黑門山下米斯巴地的希未人那裡，他們和他們的眾軍都出來，一大隊的人馬多如海邊的沙，並有極多的戰馬。眾王組成聯軍來到米倫水邊一同安營，要與以色列作戰。為什麼要來到米倫水邊呢？因為在地勢來說，那裡是一個大平原，如果以一個聯軍來說，是需要一個大平原去集結的。但是今次的聯盟是非常之緊要，聯合了這個中南部和北方的聯軍。我們先要再一次的去交代整個約書亞記的一個歷史的背景。其實迦南地是上帝一早已經是應許了以色列人的最早的祖先叫亞伯拉罕，當然我們如果要再追講亞當，但是亞伯拉罕被稱為希伯來人，因為他由河那邊過來的，由河東那邊過河過來，希伯來的意思就是那邊河過來的意思，就稱為叫做希伯來人，直至到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去到雅各的時候才稱為叫做以色列，所以就被稱為以色列國。在亞伯拉罕去到迦南地的時候，上帝就跟亞伯拉罕說，他應許他去腳所踏之地，無論北至南、東至西，去腳掌所踏之地都要賜他和他的後裔，但沒有立刻賜給他，因為說迦南七族的罪惡還未滿盈。直至到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個仔，其中一個仔就約瑟被賣到去埃及，後來成為了埃及的宰相。約瑟死了之後，新的埃及皇帝上來，這班人不認識約瑟。但是看聖經的時候，我們沒有明白怎會不認識約瑟呢？應該是沒什麼可能，但是在埃及歷史裡面告訴我們，這個是一個新起的民族，同原先嗰批係佔領統治埃及嘅民族係完全不一樣噶，所以佢哋係一個新嘅民族，所以就唔認識係舊嘅民族嘅埃及歷史。呢班人上嚟之後，發覺希伯來人喺呢個嘅埃及地係能夠壯大，所以咧就喺度欺壓佢哋。喺欺壓過程裏面，上帝就興起咗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入到呢個上帝所應許嘅迦南美地。第一代喺曠野在38年裏面死剩了兩個人，一個叫加勒，一個叫約書亞。直至約書亞要帶領以色列民的入這個迦南地是第二代，入到迦南地要得著這個迦南地要滅絕迦南七族，因為原因就是迦南七族已經罪惡滿盈。當然有人說很殘忍，即是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上帝要滅絕迦南七族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為什麼不拯救他們呢？同樣這個問題和在新約裡面的問題一樣，就是要滅絕人類進入到地獄裡面，這件事是很殘忍的事，其實同一個性質的問題，同一個答案的回答。由妓女拉合到欺騙人欺騙以色列人，整個行動裡面我們看見原來迦南七族不是不得救的，只要他們願意放低他們的惡行轉向這位耶和華，他們仍然是可以蒙恩的，即是說上帝並沒有封殺了一條是救恩之門向迦南七族，反而藉著這次的戰役，這次的剿滅的行動，要讓迦南七族知道他們的罪惡滿盈，如果他們肯回轉的話，他們上帝仍然向他們施恩。所以就不是讀舊約，有些人讀舊約的話覺得舊約的上帝很殘忍，新的上帝就沒有恩典，不是這樣的意思。我們看到這場戰役 就是迦南七族面對是滅族的情況，所以大聯盟就出現了。這個聯盟很恐怖，即是他們的士兵多到海邊的沙那麼多，而且他有戰居，即是說敵人 的裝備比你強，人數比你多。我從約書亞記看到約書亞的軍兵能夠拿兵器的可記載能夠數算到的是三萬。三萬的軍兵去面對如海邊的沙那麼多 的敵人和有戰居 有戰馬的時候，怎樣可以打贏這場的戰役呢？讀者是不是有個期盼在這裡？這個期盼就是之前都見到他要打 的戰役是上帝高度的參與，落兵薄，是不是？出埃及我們見到上帝可以用十災去擊打埃及人，導致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甚至面對摩西面對可拉一黨自己的族人的可拉一黨的敵對黨，上帝最後尾是叫地裂開吞噬了整個可拉黨。上帝可以，我們讀者會來到這裡面對一場最後的戰役，最激烈的戰爭，最大型的戰役的時候，讀者會有一個期望，就是咦，當然是壓軸好戲，上帝有更強勁的參與的程度，上帝有更強勁的表現在這個整個戰役的當中。如果我們抱著這樣的心情去讀約書亞記第十一章，所有讀者都會失望而回。我們見到約書亞就帶領大軍由吉甲南部的吉甲直殺上去這個米倫溪那裡，然後突襲這個的北方的聯盟大軍，直追殺到去米斯巴谷海邊的西頓和海邊的米斯利弗馬欽這些地方裡面。這場戰役用了很簡短的記載，沒什麼太大的激烈的形容，只是講緊的是它重點的，不是講緊這場戰役要殺死幾多少人，戰況幾咁的激烈，反而冇着重點，冇記載呢度，反而係講緊嘅就係話約書亞得着神嘅應許。喺第六節裏面，耶和華對約書亞說：你不要怕他們，明日這時我必把他們全部交給以色列人殺滅，你們砍斷他們馬嘅蹄筋，用火燒焚燒他們的戰車。第七節，面對北方聯盟嘅大軍，約書亞並冇有退縮，反而係突襲。於是約書亞和所有跟從他起作戰的士兵來到米倫的水邊，突然攻擊他們。整段經文的重點反而記載在第九節第十二節的經文的裏面，是約書亞絕對的信服。第九節，約書亞照著耶和華所吩咐他的去做，砍斷他們的馬蹄筋，用火焚燒他們的戰車。十二節，正如耶和華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十五節，耶和華怎樣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這樣吩咐約書亞，約書亞也照樣做了。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約書亞沒有一件偏離不做的。我們知道在整段經文裡面記載的這場的這麼激烈的戰爭裡面，最後一場的戰役的當中，耶和華的參與不是我們想像那麼高度的參與。我們越來越成熟的時候，熟練生命越成熟，人生經驗越成熟，我們學懂怎樣絕對信服。不要忘記約書亞自從經歷了欺騙人的欺騙之後，他熟練生命突然間突飛猛進，他很信服在上帝面前，來到十一章是絕對的信服在上帝面前。正因為他這個熟練的生命的高峰，神交託他的任務是越來越艱巨，面對的挑戰越來越大，但不要忘記神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弟兄姊妹，同你隔壁弟兄講聲，神的恩典是夠你用的。今天我要面對一個問題，這場這麼激烈的戰爭裡面，與之同時神沒有好像以往一樣這麼高度的參與，他只是給予應許。今次的神蹟是什麼？今次的神蹟不是上帝落冰雹，上帝 是令到對方震驚然後慌亂，完全沒有用過任何東西。上帝是藉著約書亞和他的大軍是得勝這場沒可能的戰爭，神蹟就在這裡。奇怪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越成熟越長大成人，就越學會完全同絕對信服的時候，神的參與度就越低。 啊，每一个信徒都有咁嘅经验。你同我信主都有一段叫蜜月期。咩叫蜜月期呢？蜜月期就係、是、啊，期乜都上帝听㗎喎。好熱啊，突然间有阵风。啊，等我啦，冇的士喎、啊、一噏完咋嘛的士就出现喎，好驚啊。啊，等几个冇车喎、啊、咦，竟然有个车停低你面前同你讲去边啊，返青衣人我再埋你。哇，唔識佢㗎喎，好驚喎、啊。初初信主有呢个蜜月期啊，即係哇上帝无微不至啊，祈祷神就听啊，好靓啊 ,ok。但係跟住慢慢慢慢你发觉祈祷上帝唔係咁听，考验期就出现。成熟期呢，长大成人嘅时候呢係点样嘅呢？祈祷上帝参与系零，上帝只有应许。嗱，听清楚我讲。这个现象有两个可能。当我们祈祷上帝没有回应的时候，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很有问题。但是第二个可能是刚刚相反，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密切，我与绝对的信服，我只是能够捉紧上帝的应许，上帝再不参与。我就凭着上帝的应许就成就了上帝所交托给我的事情。阿们。那我怎样分辨得到究竟我是属灵低潮的时候跟上帝的距离很远呢，定抑或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密切呢？很易分别的，两样东西。第一，你自己知道，使不问人呢？又不回教会，又不读圣经，又不祈祷，难道你认为你的生命很好吗？对教会只有批评，你认为你的生命很好吗？是不是？但是你知道你每日都同上帝关系好密切，而第二个 checkpoint， 神交托俾你嘅事情虽然艰巨，你却能够完成。阿门。啊，呢个系好明显嘅，因为耶稣话一棵树嘅要睇佢好唔好，系睇佢果子噶嘛。所以你要睇下，上帝俾我好大考验啊！我虽然距离我祈祷上帝冇听我，但我知同我一齐又好好啊。嗱，自我安慰啊，有啲基督徒。但是上帝交托你艰巨的工作，有没有因为你捉紧上帝应许能够成就呢？能够完成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今天我不得不要分享一个人，叫做在英国来的来华的宣教士，叫戴德生。他创办了来地会。他的名句，他说，我若有千磅的英镑，中国可以全部的支取；我若有千条的性命，绝对不会留下一条不及中国。不是为了中国，是为了基督。我们能够为主做更多吗？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要讲宣教历史的里面，真正能够在近代打开了中国科门的一片一扇门的，就只有戴德生。马礼逊，如果你去澳门，现在很少人去马礼逊纪念馆，因为现在今天澳门就是去赌场酒店，是不是？在马礼逊的影响实在很小，他最后尾只能够有两个的贡献，因为他不能够入到广州做全方工作，他就去了澳门，所以澳门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再要被逼去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所以今天去马六甲旅行的时候呢，有一个景点就是一个红色的教堂，那间教堂就是有里面有马礼逊的一些事迹在这里。马礼逊就在分别这两个地方就翻译圣经。马礼逊最大的贡献不是传福音，马礼逊最大的贡献是两样东西，一就是翻译圣经，二就是办了一间基督教学校叫英华书院。在马六甲是先成立英华书院，然后后来有机会就来了香港，所以英华书院的历史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由马礼逊所创办。但福音的种子从来没有突破了沿岸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宣教士没有人肯吃苦，没有人肯去到内陆做福音工作，因为内陆 的生存环境极差，不是卫生环境那么简单，是生存环境极差。没有宣教士愿意去这些地方。大家都停留了在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地方，那里是华人不能进入的，只有一些能够一些叫做有特别的准证，又或者是做翻译员的人才能够去这些地方。 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宣教士在沿海里面沿海的地方的法租界英租界做到什么呢？再加上当时的宣教士完全没有学中文，穿着西装穿着牛扒，怎样向中国人传福音？今日这个宣教历史值得我们反省的。如果一个宣教士在语言上面是不能够通的话，是根本没可能向那个民族传福音。我想象不到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今日有负担去做宣教工作的话，你有负担去日本做宣教工作啊，去学日文啦。你不要贪足入，有些人想去日本宣教，因为喜欢日本旅行，是不是？如果你去中国传福音，你就学普通话啦，咁简单。如果你去泰国传福音，就学泰文咯。如果你话而家越南嘅政局好紧张，我哋越南去越南话咯，吓不辣杜拉你要识咯。嗱，马拉逊唔能够突破，但系嚟到戴德生能够突破，因为戴德生第一留辫、戴薄帽、着唐装、讲中文，第一个系突破咗。这个福音的门，因为他甘愿放低了去英国的文化，跟着差派宣教士去到内地，因为福音一定必须要进入内地，但内地的环境很差， 西人来到实在是很难忍受，但是戴德生知道要福音传遍中国，这个就是代价。宣教士从来没有要享受生活，反而是要降低他的生活水平，这个往往宣教士的代价，甚至下一代是因着医疗的原因死在中国非常之多。我们看看戴德生的日记里面，见到他说我们经过多重的试炼，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日充满了考验，甚至乎每日都问我们，你是否可以对这些困难说父啊，即使如此又怎样呢？尽管肉体是可能是软弱的，但一直扶持住我哋，我哋嘅家成为咗一所医院，而家又成为咗避难所。呢一切只有主知道。日与夜嘅压力几乎系不能够承受噶，但我知道主嘅道路唔会错，我唔会另作选择。日与夜嘅压力几乎不能承受，但我知道主嘅道路系唔会错，我唔会另作选择。戴德生不断都翻返英国招募新生代嚟到中国做传福音嘅工作。在个日记里面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后生的英国青年人入来要是面试去到中国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戴德生在这个青年人面前大力的拍落张台那里，原来张台那里有一杯的茶，一本已经载满了茶的一个茶杯，戴德生这个动作就令到这个茶杯里面的茶涌了出来。戴德生就跟这个青年人讲，如果你去中国传福音，那个压力就是大到在你内心生命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涌出来，你还可不可以去？这个是戴德生的经验。戴德生的一生绝对顺服在上帝的面前，面对中国这么艰巨的福音的门，从来都打不开一扇门的地方，成功地在1885年除了沿海两省浙江、江苏、内陆两省安徽、江西之外，中国内地会已经进入了方未到的内地9个省，远至云南和西藏。根据海恩波在中国内地会50年的历史这本书里面的统计，直至1885年，内地会在这里共建立了45个有组织的教会、141个宣教站或者报道所、学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国同工106人、受浸的中国基督徒总共1764人。我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弟兄姊妹，想象一下这个年份，不要讲1884年，这个年份如果讲2014年，已经是非常之大的成就，啱唔啱？何况1884年咁艰巨嘅时刻，咁贫瘠嘅中国，咁战乱当中嘅不动非常动荡嘅中国里面，能够成就呢啲事情，你想象下戴德生承受嘅压力，付出嘅代价何等嘅大。但若果中国没有戴德生，我想讲俾你听， 今日就唔会有几千万嘅信徒。冇大德生将福音能够带到内陆嘅话，今日中国唔会有几千万嘅信徒。更加值得一提嘅，大德生已有第六代，第五代叫做戴继宗，你见到个样咧，就差唔多见到大德生，冇乜点变个样啊！我睇翻大德生啲相同呢个戴继宗个样咧，冇一点变。我见到嘅时候，我好惭愧啊！一个西人，英国人，讲流利普通话。戴德生第一代宣教士啊！第一代成为宣教士已经不简单，第二代是宣教士，第三代是宣教士，第四代都是宣教士，到第五代戴继宗仍然是深爱中国人的宣教士，很难想象。我跟他聊天，我说啊，你现在在哪里啊？他说我现在移居去台湾，他娶了个太太是台湾人，跟着他说我迟些回家的了，回来家了。我喺翻英國，唔係翻翻香港。啊，我啲唔習慣，你會咁樣講嘢啊？即係一個英國人同你講，我係翻翻屋企啊，香港，即係嚇，即係你唔係好習慣。佢同我哋一樣就係、是、啊，我哋嘅老家喺邊度啊？我老家喺新會，不過我香港出世，係咪？戴繼宗嘅老家喺英國，但佢香港出世，香港係佢嘅家。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除了肤色之外，个脑是中国人来的。讲说话，你眯埋眼听他讲普通话，你听不出英国口音。我面对他惭愧的原因就是，我普通话不够流利。弟兄姊妹，上帝兴起的仆人，面对艰巨的时刻，唯有绝对信服，上帝参与度好低，但是他的仆人藉着绝对的信服能够成就上帝给他那么艰巨的任务。再一次跟你家人怎么说，你说神的恩典足够你用。以弗所书第十一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正正是约书亚记十一章最好的诠释。上帝要以色列民长大成人，要约书亚长大成人。今日同樣，佢藉著教會要信徒長大成人。嗱喺度，我未讀呢段經文之前，我要宣告一件事，弟兄姊妹，唔好俾人指指點點。教會唔係俾人指指點點，教會唔係俾人指指點點，我哋去做呢樣做嗰樣做嗰樣做嗰樣。同你隔離弟兄講聲。你不是教会的主啊，跟他说你不是教会的主啊。我都不是啊，弟兄姊妹。今日太多人向教会指指点点了。但教会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今日教会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不可以被人指指点点，因为唯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唯有基督可以指点我去做啲咩，唯有基督可以诠释教会今日应该最基本嘅责任同使命系要做啲乜嘢。你睇以弗所书里面讲，佢话教会嘅任务同责任就系藉着神嘅恩典同恩赐，使信徒长大成人。我哋最基本、必要、最 basic 要做嘅嘢嚟。如果我哋唔做呢样嘢，去做第二样嘢。咁叫做忘本或者不忠心，听得明白我讲吗？听得明白我讲吗？等于姊妹，如果你是个家庭主妇，你唔煮饭，唔安排好你餐饭，然后走咗翻嚟教会崇拜聚会，咁就叫唔忠心，系咪？如果你翻嚟教会聚会，你应该先妥当处理好你教会你屋企嘅嘢，因为你有一个好重要嘅责任系家庭主妇，啱啱？同样。今日我哋教会先要做好咗我哋呢个本分，如果呢个唔做呢一个，我哋就听人指指点点，所以圣经话我哋就会飘来飘去咯。 呢段经文讲咩？佢话佢赐嘅有使徒、有先知、有全方嘅、有牧师同埋教师，为要装备信徒做侍奉嘅工作，建立基督嘅身体，直等到我哋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嘅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嘅身量。这样喺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嘅诡计和欺骗嘅法术，被一切嘅邪说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我想讲呢、这个唔单止系异端咁硬，呢、这个讲紧嘅系动摇紧教会嘅主要角色嘅人，系会令到教会飘来飘去。你睇下教会，如果唔能够捉紧自己嘅角色同埋任务同责任嘅话，哦，要关心社会就关心社会，啊，要政制嘅关注政制，关注政制。我唔系话呢啲唔重要，但我想讲嘅问题系话最基本嘅嘢，我哋必须要做。如果我哋冇做我最基本嘅嘢，嗰啲嘢唔好谂啊！我再重新讲，我唔系话嗰啲系错啊，但我先要讲嘅系呢个最基本嘢，我哋必须要先做，唔一定要做晒，但系因为要先做，我哋睇下，我哋反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各方面向着基督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靠着他全身都要连接得紧凑，八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嘅功用彼此嘅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呢度提出咗整个长大成人嘅几个指标，同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系非常吻合噶。第一个指标系越嚟越认识基督嘅十三节，呢个认识唔系头脑上，唔系知识上，因为十五节话连于元首基督，系你同佢嘅生命越嚟越契合，你同佢嘅生命越嚟越合而为一。你睇下约书亚记十一章里边，佢系绝对信服喺呢位耶和华嘅面前。他和上帝的生命已经结连，这个是长大成人的第一个的标准。第二个标准，你看到越来越认识自己，按恩赐的侍奉，这个恩赐包括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全方的牧师和教师。我尝试这样理解什么叫使徒。使徒是一些 pioneer 先驱者、开荒者、开拓者。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开拓小组的恩赐，你就有使徒的恩赐；你有开拓新事工的恩赐、新的群体的听方的恩赐，你就有使徒的恩赐。先知是藉着神的话带给教会安慰，传福音的是好在他的生命里面，传福音就成为了他生命里面的很重要的责任，亦都是很自然流露的事情，不需要强迫，不是一个被逼的责任。牧师是牧养他的羊群，但是教师是教导羊群明白神的话。如果你教导神的话人家不明白的话，你就可能没有教导的恩赐，是不是？你越讲人家越不明白的，那就叫做没有教导恩赐咯。那可能你有牧养恩赐啦，牧养恩赐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嘛，就是不用说话坐在那里嘛，可以陪着那个人，关心佢得噶啦，爱佢得噶，可以系咁噶嘛？有时有教导恩赐，反而佢牧养系好差都唔定啊！我哋睇下，但系无论如何，我哋越嚟越认识我哋自己，按照恩赐去侍奉呢位上帝，同弟兄姊妹嘅关系越嚟越密切。十六节靠着他全身都连接得紧凑，彼此嘅相助。十六节越嚟越长进，使到身体渐渐嘅增长，越嚟越有爱喺爱里边建立咗自己。你睇呢些形容词在约书亚记十一章里面，对约书亚的形容和整队以色列大军能够得胜这场战争的里面一个最贴切的一个的注脚和诠释。今次以色列大军是能够合而为一，能够听着这个的统帅约书亚能够打一场这么得胜 的战争，不断没有可能得胜的战争，因为约书亚信服在上帝的面前。凡耶和华吩咐摩西一切的事，约书亚都照样去行。弟兄姊妹，今日在我们小组里面，凡耶和华吩咐我们的都要照着去行，我的属灵生命就成长。讲起上来好像很复杂和伟大，是不是？其实讲到这里我有点惭愧，我哋好似讲到要讲到好伟大呢件事啊嘛，彼此辅助啊， 彼此相爱啊，爱中成长啊。弟兄姊妹，咩叫做家呢？好似上个礼拜师母分享嘅鸡髀嘅故事，家系计唔掂数嘅，家系批评唔可以令到个家改变，唯有爱、接纳、包容，令到呢个家多一点嘅爱。家人就系咁啦，家人就系咁啊，啱唔啱啊？家人就系咁。嗱，我讲紧嘅，我话我。今天分享有些惭愧原因在哪里？我想问你们有多少是潮州人，请你举手，潮州人。给掌声他们，好的。我是广东人，要向潮州人学习。他们家族那种黏容性真的太强。潮州人要向温州人学习。温州人那种黏容性比潮州人更强。这两天我跟两位传道人去负责一个安息礼拜。整個家族俾我好大嘅感觸係咩？家中一個成員患咗病，甚至要去廣州做手術，可以佢哋嘅親人喺遠到喺加拿大飛翻嚟，去到廣州陪伴，整個家族去支持呢個家庭，無論經濟上、精神上、關心、愛心上。我見到佢接近二分一係基督徒嘅家族裏面，但係接近二分一都係非基督徒，但係仍然有呢種嘅氣氛喺度，我就覺得我哋有幾偉大啊！弟兄姊妹，啱啱？我哋講緊嘢有幾偉大啊！我哋恢復翻冇罪性嘅人嘅嗰種嘅形象嘅。家人就是这样啦。如果我们称得做家人的话，就是这样包容、接纳、支持我们家人任何一个成员，对不对？我昨天在殡仪馆，我去洗手间撞到一个人，这个人听了我的名字很久，但从来没有机会跟我打招呼。我听了他的名字很久，我从来没有机会跟他打招呼。昨天大家一起去洗手间，咦，他给张卡片我。我話你就依個人啦，哎呀，牧師你就依個人啦，好嘅，我哋大家今日真係見到啦，真知咁喎。我去洗手間佢同我講，佢話：，哎，我今日咧就，我話你今日出席一個安息禮拜，我係啊，咁啊，嚟我喺殯儀館問呢個問題係多餘嘅，唔通佢做可觀咩？係咪？咁但係你冇嘢講，都要講句廢話啦，冇辦法。我話係啊，我朋友咧就係我鄰舍嚟嘅，咁咧我就幫佢租咗個車位，咁佢就患病，患病之後咧。我就同佢屋企人講，我介紹醫生俾佢識啦。如果經濟有問題，即管開聲，即管開聲。我話你咁好人啊，真係好好，你真係能夠做咗聖經所講嘅愛你嘅鄰舍。但我話你講嗰個背景資料同我今日安息禮拜嗰個人一模一樣嘅，點解？我話係咪其實同一個人嚟㗎？咁啊，係啊，原來同一個人，我哋一齊入嗰個靈堂。我世界真係細。后来我完咗之后，我 WhatsApp 俾佢，我话弟兄，你做咗一件好美好嘅事。其实就喺呢个家庭里面，身边有好多嘅基督徒，表达咗爱嘅生命。到最尾，呢个人喺病患中，全家信咗主。我将荣耀归俾上帝。弟兄姊妹。跟住我 WhatsApp 俾个弟兄，我话：弟兄，你做咗一件非常美好嘅事，能够祝福咗呢个家庭。佢就回我，佢话：牧师，今日讲道好易，查经好易，背圣经好易，朗朗有词，将圣经读出嚟背出俾你听，好易。但是用生命活出来就不易。但是今天上帝要求我们的就是将圣经活出来嘛。我就说阿们。等着，今天我们面对一场的战役是不简单，不容易的。 但就要透過基督徒的生命群體的見證，在我們四周圍的人裏面彰顯出神的愛。今天我們最大的武器是什麼呢？我們不是拿支槍，我們不是拿任何兵器，我們最大的武器就是跟你隔壁弟兄姊妹說聲神的愛。我們必須要在神的話裏面長大成人，更活出神的愛出來。如果在你的小組裏面有些組員經常都要渴慕見到神跡，我告訴你，一間教會經常要渴慕見到神跡的話，那間教會叫做千物社區浸信會幼稚學校教會，全部都幼稚班。如果你小组里面有个组员说，哇，我祈祷神就听，祈祷神就听，祈祷神不听我就走了，嬲，幼稚班，组长你印件 T 恤给他，前面写着幼稚班，但后面要鼓励他一句说话，你要长大成人。阿们。跟你隔壁弟兄姊妹说声，你要长大成人。请一同起立。